经，我们不单止明白一些的文字，一些的信息，也都能够跟我们今天讲说话。所以邀请圣灵做老师，带领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得到指教。奉主耶稣的名祈祷。我想有一个很普通的故事开始，普通到我讲完之后，你说哦，又是这些，这样不过都要讲的，这样一个的开始的地方。有一个城市，咁咧里面有好多人住啦，咁咧有一个最有钱嘅有钱人咧，咁啊喺呢个城市里面个出名嘅，咁佢成日都做咩咧？有钱人做咩咧？就中意行街咧，佢就中意咧就去行下呢个嘅郊外啊，睇下环境啊，骑只马咁咧出去睇下咁样，觉得哇自己拥有嗰啲嘢真系好有啦，即系好有好丰富啦咁样。有一日呢、這个嘅财主又走去咧骑只马咁咧周围去睇下啲环境啊，咁经过咗一个嘅田嘅田边。咁啊識嘅，見到一個嘅即係好老嘅農夫就喂你做咩啊咁樣？咁呢個啱嘅農夫就揸住碗飯喺度咧，揸住捧住喺度咧，好似想祈禱咁樣。咁嗰個農夫就話：我祈禱，我借飯祈禱啊咁樣。跟住頭先望一望你碗食咩咧？哇！你食呢啲嘢？哎呀，我梗唔食啦呢啲咁嘅嘢。我有錢人嚟嘅，即係呢啲嘢唔好話借飯，我都唔食呢啲嘅呢啲咁嘅嘢咁樣。跟住個農夫就話：其實呢啲嘢我覺得好滿足噶啦。上帝俾我嘅供应，咁我觉得好感恩，所以我可以借饭咯咁样。跟住农夫就喂，其实咧我都今日以为我见到你嘅，点解咧？因为咧我寻晚咧，即系呢个农夫同呢个嘅财主讲话，我寻晚发咗个梦，喺梦里面我听到一个嘅消息，今晚即系今晚我哋城里面最有钱嘅人会死。跟住咧，即系话我，即系话我，即系话我呢个有钱人。跟住咧个财主话：，嘿，呢啲咁无聊嘅嘢，我唔会理嘅。咁啊走啦咁样，但财主翻到屋企之后咧，好记住呢句说话：如果俾佢讲中咗，我今晚死，咁点咧？我有咁多嘢，我全城最有钱嘅人咪就系我咯，唔通我今晚真系会死咩？咁样，佢越谂越担心，越谂越焦急，越惶恐。咁跟住佢就揾医生嚟，喂，医生你帮我 check 下我有冇问题咧？咁样，医生。帮佢检查完之后咧，就话：，哎，你好强壮啊，点会今晚死啊？不过买个保险啦，嗱，今晚我唔走，我陪你过一晚夜。医生就陪住佢，咁咧就即系希望有咩事佢都可以咧，即系可以即刻处理到啊嘛。咁但系财主成晚都好紧张，死啦！呢个嘅农夫讲说话系咪真嘅咧？唔系即系今晚死咧？佢成晚都瞓得唔好，到第二朝冇事喎。咁啊，医生走啦，哎，医生走啦，即系我冇嘢啦，走啦咁样。喺财主好唔开心。我竟然为了一个嘅农夫讲嘅说话咁紧张、咁焦虑、咁懊恼、咁嬲自己，哎呀，我真系好唔开心啦！无奈收到消息，原来嗰一晚个农夫死咗，但系死嘅时候佢好安详、好舒服咁样去离开。个财主就突然间谂，系、哦、个农夫话咧，佢收到消息系全城最有钱嘅人。会死，其实个农夫先系最有钱，因为佢心里面带住安详、安乐咁样离开。喺上帝眼里面，呢个农夫佢虽然穷，但系佢系最有钱。呢个故事嚟自一本书嘅《一念之间一百个心灵故事》，个作者系苏十莹。不过其实故事好简单，都普通，系我都明啦，系嘅。其实衡量人的价值意义啊，我们的人生的什么的价值呢，钱啊，地位啊，很正常的。不过有时内心里面的满足，内心里面的那种的状况，其实更加让我们学习可能更有价值的。今天我想试一下从这个角度去看今天的诗篇，生命更深的渴望。或者渴望的内容，看一下刚才英文读了，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投影片。诗篇110篇，是被称为一篇叫做尼赛亚诗篇，即是去预言基督救主耶稣的诗篇。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诗篇要看细字嘛，是吧？细字一开始说大卫的诗，大卫写几首诗，而大卫是谁呢？是全国的以色列人，他都知道这个是最伟大的皇帝来的。当然可能有人说最伟大是应该所罗门这样。不过呢，大卫是兴起这个整个以色列的国家，建立国家。但是他写诗很有趣，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咦， 一个皇帝的话又对我主说，这个主是谁呢？开始人就去想，哦，大卫是讲的一个更重要的更尊贵的一位主。以大卫这个皇帝讲这个更重要更尊贵的主，一定是讲有另有其人。那很多人学者就去研究这个尼赛亚诗篇，就讲的去预言预告一个呢更伟大的救主，就是以色列人所期待所拣选的基督。所以诗篇一百一十篇呢是新约不断被引述的，差不多二十次被引述在新约的部分。那这个呢是这个我即尝试去学习这个尼赛亚诗篇。而我等我会读到尼赛亚有两个的图像，一个呢是尼赛亚一个统治者，统治者这个是讲平面的事情人和事。另外尼赛亚都是一个祭司，他是管理关于人和神的关系，将人带到神面前。好了，诗篇和今日有什么意义呢？研读诗篇一百十篇，作者带出了一种上帝为中心的信仰。那这个是我记得我提过，其实接下来这几次的诗篇的信息呢，我是来自即取自一本书叫做《从十无私的祷告祭坛》，作者是彼得森 Eugene Peterson。他在讲这个的诗篇的时候，他讲到一样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你问一下自己，人或者我们即读圣经读诗篇，哪一篇是最受欢迎呢？整个诗篇一百五十篇，哪篇是最受欢迎的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这个是很多人都 很喜欢很受欢迎都很喜欢。为什么？他讲上帝他供应给我，给我满足，给我安慰，给我安舒。不过余先生说新约没有提过二十三篇的。我们只留意一下，旧约讲的哇很多人都喜欢的诗篇二十三篇，新约从来没有讲过，耶稣没有讲过，新约的作者都没有讲过。是不是讲的不重要呢？不是。不过他讲的就是新约所带来的救主的信仰有一个价值在旧约这个部分。讲哇上帝是我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令我安躺在青草地上，这个很舒服，这个是一个 很正常很自然的一种想法。但是如果我们读尼赛亚诗篇，他有另一种的价值，是帮助我们去学习原来我们被拯救的生命不是为自己而生活，脱离自我为中心。这个是布德森他这课书所讲的题目的。作者透过这个诗篇一百十篇是讲出一个呢学习以上帝为中心的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是我们人对救主的回应。好，下一张麻烦。我想用多些时间去提去讲一讲这个部分，这个牵涉紧即今天的讲题。我讲完之后大家可能不明白我讲什么的了。6月12号发生什么事？6月12号有一班的年轻人去探访政府总部，当然是探访也是去为政府总部。当然其实我想大家都很多人都很留意在这段时间这半个月的时间的即社会情况。六十二号就是一班后生仔，当然主后生仔，即我就说后生仔这样去为这个政府总部。我都作为有一个的市民，作为一个的爸爸，我都关心青年人的心情。我有两个孩子，一个24岁，一个21岁，他们都有对社会的现象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感受和行动。那我怎样去学习跟他们沟通，或者去学习去关心呢？我估计大家听，譬如说看新闻、听电台，都很多人都说，哎呀，这班学生仔被煽动了，被利用了，这样。跟着甚至听到宗教领袖都说，希望祈祷，希望我青年人不会被煽动啦，这样。我没这样想过，我都没这样讲过。我尝试这样想，我试试倒转，你是青年人，你不要被煽动啊，你不要被利用啊，这样。你有什么感受啊？只是被人骗啫，是不是？个心情一定会觉得不是那么舒服的，不是那么舒畅。但我自己又怎样去想，或者怎样去即是去尝试 去观察或者去想即是这些现象呢？刚刚那段时间，六十六那段时间，其实我在看一本书，那本书叫做 如何回应年轻人的生命渴望，这本书是古伦神父写，今年才出中文版，我在看刚刚那一招六十秒那一招，我看的那一课，这本书很薄的，不过呢他提出了他有一个很现代的一种的角度，他说其实我们的青年人有七种的渴望，例如渴望有意义、有价值、渴望生存的原因，还有刚刚就是六月十号那天，那课是在讲渴望留下生命的足迹。青年人他们心里面可能有很多不同工作、不同的角色，不过青年人其实心里是渴望留下人生有生命的足迹，我做过些事，我走过些路。其实我很感恩，我读的时候、其实帮我，即帮我想着青年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意义。青年人很希望可以为到一些他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去做些事，留下生命的足迹。我不是说政治，我也不是说对错，我说就是当一班的青年人他们去学习、去计划或者去行动、去思想的时候，我许这个就是心里面的渴望，渴望在人生里面留下一些足迹，为自己、为到这个的有意义、为社会。其实帮助我去学习、去欣赏青年人他们一个个不同的感受和行动。当然这本书不是说青年人那么简单，这本书是说信仰。古伦神父就说，其实当我们明白青年人的这些渴望的时候，其实这些渴望背后，当青年人他们能够认识上帝、经验上帝，那些渴望都能够可以得到上帝的同在，甚至能够可以经验到那种渴望所带来的那种的意义。这本书其实很薄，如何回应青年人的生命渴望，是讲青年人的事工、灵性的塑造或者计划。那我就问自己，或者青年人的青年人的我们渴望意义，我已经过了这样，我们已经，我们今天是为我们的家庭、工作、健康、我人生，我们这要安稳就可以了这样。但其实会不会有时我们心里面是我们为工作、为家庭、为健康、为经济、为我们的不同岗位，我们去活出我们的人生，那些都是有意义的事，但我们里面都渴望着有时为到一些的事情，我们觉得可能更有意义的生活或者活动，而那些可能需要付代价。那个就不是想我有多少，是我能够付出多少，而这种意义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心里面是带着这份的生命的渴望。我去到这个年纪我们没了，不是，我虽然都继续为工作、为家庭、为健康、为经济、为到很多东西我们去学习、去建立，但或者我们都渴望一样留下生命足迹，而那个是为上帝、为信仰呢？而这个是跟今天的诗篇得到共鸣的。好，下一个，麻烦四点，渴望什么呢？渴望靠主克胜老我。第二个是渴望为主舍弃自己。第三，渴望与主共度永恒。第四，渴望随主越过安舒。好了，我们看圣经了。经文的一开始，刚才讲过这首诗歌是大卫写的，大卫是一个当时很伟大的皇帝，但他写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即是他说是对一个，即是对一个人在这里，耶和华对我主说。我主是谁呢？先就讲，就是讲基督，就是那个救世主，是新约所讲的耶稣基督。不过在旧约的时间，他们是预告着有一个这样的角色会来，他用诗歌讲了这个的预告，又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即是坐在耶和华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即是讲的一个去克胜仇敌这样的意思。第二节，又说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仇敌中掌权。同样这个是一个的意义，就讲着先讲过，我们其实读这篇我读到两个的图像，第一个就是统治者，或者有人讲皇帝图像，统治者为到他的百姓去克胜了仇敌， 耶和华去拣选呢个嘅救主，去令到仇敌做佢嘅脚凳，同时间耶和华都俾佢有能力可以咧去克胜仇敌。呢段圣经唔难明嘅，不过难应用。乜嘢系仇敌呢？或者咁讲，喺旧圣经里面，哦，佢当时佢哋有呢个国家皇帝咁样嘅啊，我哋梗系其他国家啦咁样，为咗自己嘅百姓去克胜其他国家。但系诗篇系讲咩噶？诗篇系讲祷告，讲人神关系嘅。咩系仇敌呢？我自己觉得仇敌系讲紧就系障碍人同神嘅关系建立嘅，就系仇敌啦。你都借用咗头先讲话一本书啊 ，Eugene Peterson 嗰个话脱离自我中心。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习惯、价值观、思想，嗰啲可能冇错嘅。不过呢啲嘅价值观、思想、习惯有冇令到我哋障碍同神嘅关系呢？如果是的话，我们学习好像所说去克胜，去胜过他，也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这位的救主帮助我们。 我们本身我们就可能就这样啦，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我们就保持啦。不过如果当那些价值观、那些思想、那些习惯是障碍人神关系的话，靠住我们的主克胜，我称他做老我。那个不一定是说对错，不过讲一个我哋去学习，能够可以放低一啲嘅，有时会将我哋同神关系嘅一啲嘅事情，可能习惯。啱啱我哋教会完咗个嘅训练班，叫做透过灵命操练去了解自己。咁我都有上啦。咁咧就作者导师系黎嘉贤博士。咁透过四个嘅课堂。咁咧就其實阿黎博士佢教咗我哋四個嘅方法，一個係基督徒嘅靜坐啦，跟住咧係歸心祈禱啦、抄寫聖經啦，同埋咧一個嘅禁食，咁咧去幫助我哋嘅生命操練啦，同埋認識自己。咁因為呢個課堂咧好多教啲嘅方法，咁啊佢鼓勵我哋去做功課去實踐嘅。咁啊，所以好同學都一齊實踐啦，咁咧去做功課啦，咁好多學就跟住做功課啦。其中一個咧，我想分享下其中一個禁食呢個嘅功課嘅一啲嘅體會。咁啊，黎嘉賢博士佢話：禁食係講緊我哋啊，我哋去唔食嘢咁樣，禁食祈禱。咁呢個係其中一種嘅禁食方法。但係佢教我哋係一個叫做咧温和嘅禁食。咩叫温和禁食咧？就係講緊咧就係去唔食一啲或者戒一啲平時好想食、好中意食、好習慣食，但係可能唔係好健康嘅嘢。再一次啊，禁食有温和的方法，就是去不吃一些我们很恒常吃、很喜欢吃，也都是不断吃的，但可能不是很健康 的食物或者饮品，或者是一段时间。其实目的是讲的什么呢？就是令到我们自己能够一些东西其实可以不做的，可以呢其实不做都可以的，是帮助我们有一份的、就是、自由度，我们可以去祷告。如果鼓励我们，譬如说当我们禁那样的禁食的时候呢，都去祷告这样。那我做功课嘛，那我就选了，我有在那个做功课时间大概一两个礼拜到呢，我就不喝咖啡，不喝奶茶。那这个奶茶鸡饭其实都是我习惯，那我每天 都会喝，在餐厅我都会喝咖啡或者奶茶、斋啡啊，或者在我的 office 我都有一樽。咁我唔一定飲好靚咖啡嘅，我都唔識好靚咖啡。咁可能係一樽嘅即溶嘅嗰啲嘅咖啡，咁就一杯齋啡咁就咧，可能幫我開工噶啦。咁但係學禁食嘅話，咁就嗰段時間咧就好唔飲咖啡，唔飲奶茶咁樣。咁有時喺 office 都得嘅，咁就即係唔開個樽咁唔飲咯咁樣。咁但係去到餐廳有時食早餐啊、食午餐嘅時候咧，咁餐飲叫咩好呢？不叫咖啡，不叫奶茶，好啦，我叫熱檸水。咁啊，我熱檸水咁啊，唔加糖咁飲啦，咁樣。第一日得，第二日得，第三日得，到第四日頂唔順。哇！真係好寡嘅，即係飲熱檸水。咁我叫咁唔得，我又唔咖啡，唔飲咖啡，唔飲奶茶。好，我要熱華田啦，咁樣。咁但係同時諗，熱華田我幾時飲嘅咧？通常我病先飲咧，飲熱華田嘅嘛。即正常我會喝咖啡奶茶，我何時會喝有人有個病的時候，哎呀，即原來那個味覺是很難適應的，都知道，最後 做完咗啦，而家又飲翻咖啡啦咁樣。咁不過咧，因為阿黎博士佢就話咧，等你記低啦，即係喺你嗰呢個嘅操練有咩障礙啊？障礙就係我個味覺啦，我已經慣咗咖啡奶茶的味覺啦。跟住就話啊，咁有啲乜嘢嘅即係靠，即係有啲乜嘢嘅即係學習啊咁樣，能夠可以做到嗰個操練啊咁樣。咁我同自己講，我話細佬，我同自己講就係、是、我做兩個禮拜啫，唔飲。我想如果以成世不喝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 我真的寫了在我自己的錄事裡。我知道當然有很多不同 的學員一起學不同的功課，黑聖了我也不是那麼容易，不過這是我們慣了，是我們的人生，可能我們已經習慣了，甚至可能那些不一定是最對錯的問題，不過我們學習，當我們認識我們救主的時候，他是帮助我们去克胜一些障碍人神关系的事情，渴望靠主克胜老我。跟着在第三节是这个的统治者的图像的延续来的，第三节是当你掌权的日子。他将这个的掌权日子下面的细字见到叫做或逆行军的日子，其实两个意思，即系两个译法都有佢嘅意思嘅。嗱，头先讲紧呢个统治者，佢为佢嘅百姓去掌权，但系有时要打仗噶嘛，所以要行军系咁嘅意思啦。所以都可以讲系你喺你行军嘅时候，但重点就系咧下低嗰啲嘅事情。当呢个嘅统治者或者呢个嘅救主去行军嘅时候，其他人点咧？好啦，你去啦，我支持你咁样，唔系。他说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而这个部分也都是一个的在他的民去回应救主的，或者回应这个统治者的那种的现象。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什么叫圣洁呢？我圣洁就是这些不做，这些不做，这些不做。我觉得这个是圣洁的其中一个部分的意义。但其实圣洁的意思在旧约、新约是讲专注。当我们专注就可以不做其他事了。其实圣洁是讲专注在上帝的身上面，我们就容易一点，我们可以放低一些的事情。不单是专注，另外就是甘心牺牲自己。牺牲什么呢？出去行军打仗，牺牲时间，牺牲财产，可能牺牲生命这样。但这个牺牲呢是甘心的，而且这个甘心牺牲的现象呢是很多。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即是早上那些露水呢是遍满的整个的树林的嘛，是说很多遍满咁嘅意思。呢、这个现象唔系一个正常嘅现象，因为正常嘅时候就系、是、又话系我个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你阿神，你帮我，你供应俾我就最好啦。但系呢度讲紧咧，一啲人佢为咗上帝缘故，愿意牺牲自己，甚至呢个牺牲系甘心乐意。头先讲我哋学习，如果我们人生有很多不同的价值，有很多不同的生命 的故事和需要，又是一个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这个是很自然的一种的想法，也不是错。不过可能我们心里面有一种的渴望，回应我们的救主，我们为上帝牺牲自己。一班青年人，他希望可以、这个是我的诠释下，一班青年人可以为了他的人生，为了他的价值留下一些生命足迹，一定要付代价的嘛。喂，人生命，我们每个人都为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健康，我们去打拼去建立，但我们里面会不会都有一份对救主的一种的渴望，我们为这个的救主，为这个的上帝愿意去舍弃自己呢？时间、金钱，或者是我舍弃一些我们觉得重要的事情。剛才講過，我很開心在《雷十二》我看到一本書，如何回應年輕人的生命渴望。剛才那天我看過一課，留下 生命的足迹。他讲了一些例子，他说怎样可以留下生命足迹呢？其实他不是讲青年人，他就讲成年人的，不过他用青年人这个的、就是、群体去入手。他说他讲了三个的，他说三个路径，三条路，我们可以去尝试去找一下我们心里面有些什么，其实我们很想留下足迹那些的事情呢，有三个，大家听一下，看看有没有，即对你有没有帮助。第一个就是他说有些什么事情是令到你做的时候你觉得你很热血的，他说他用一个就是你是会有力量流动的，那这个就是他说、就是、你问自己有些什么是你很热血，你流动 你的心里是流动这些力量的，那这个大家都可能就明白了。第二个就是他说你找回你的童年，这个是古伦神父 很喜欢经常说，他说我们童年成长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东西是孕育在我们生命中间，其实我们可能是很想做，也都是上帝可能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他举自己做例子，他说古伦神父，他现在是神父，他其实他小的时候他很喜欢看人，甚至他都很想做砌砖的工作，他说即是砌砖砌砌砌砌砌砌砌砌，后来他说、他诠释当时小朋友的时候他很想砌砖这个工作呢，其实跟他现在写作是共同意义，都是将一些东西去砌好去建立好。那你古伦神父他说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很喜欢一个的砌砖这个的工作或者这个的动作，跟着今天他用写作去表达那种意义。另外他提到有一个男士，他小的时候他很喜欢看小说的，他说夜晚过分睡觉的时候他自己开个电筒在个被里面看一些小说，而小说是讲关于关系的。这个的 男士大概之后他做了一个他不断希望建立关系的一些工作，建立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的关系，小的时候开始有孕育那些的价值，他大个去实现出来。另一个男士他说他小的时候是喜欢踢球的，咦，踢球都可以，喜欢踢球。这个男士他因为踢球他训练他的团队精神，他大个的时候他用了他的专业，他帮公司帮群体去建立团队精神，团队不是前锋一定最厉害的，不是入球最厉害的，其实个个都有他的价值的。观察父就总有例子，他说、其实当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有些什么是令到我们很想，可能我们会付出，正常我们是会为我们自己生活的工作家庭生活，但里面可能我们有些东西希望留下一些足迹，是有意思有价值愿意付出代价的呢？想想生命里面那些热血，另外就是想想童年。第三个是我觉得、那个意思都是我即从这里我们比较新的体会，他说你留意，他老公神父留意我们的一些的受伤和失败的一些的体会。他怎样说呢？他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呢，哇，我们去留下足迹是一些很宏伟足迹啦，做些什么丰功伟绩啦，这样。他说不是，他留下生命足迹是讲的呢，就是当一个人他愿意他将他生命去活出来的时候，就算他在什么情况他都能够可以绽放一份光彩。他就算我们是失败，我们受伤，甚至可能我们是遇到一些困难，古伦神父他说我们的所谓活出，甚至我们去行出留下这些的足迹，不是透过比较，他做了十样东西我做了五样，哎呀真的不是那么好。他说不是，每人都独特的。有一个男士跟古伦神父说，他说、我患个重病，哎呀我一定不得啦，我的人生一定不可以呢，就是、好像说那些、怎样留下足迹这样、古伦神父就说其实不是，其实你患个重病，一个重病慢慢康复过程的话，其实每个人患重病康复过程都有一个难处。他说当你患个重病，你慢慢康复，不断在中间经过的时候，你会更加明白其他的病人。而当你这样去活出你的生命的时候，你成为身边的人的一个好处，留下生命足迹。不一定说很丰功伟绩，不一定说 很多 很宏伟的事情。渴望为主舍弃，我们每个人正常啦，我们都会又或是牧者有什么不知缺乏、希望神来供应给我，我家庭工作我健康，唉，就够了。不过可能我们里面有一份的回应救主的渴望，为主，好像圣经这里所说，为这个的去打拼的救主， 我们去甘心牺牲自己，甘心去舍弃自己，而多于清纯的甘露呢？生命更深的渴望，什么是价值呢？明白了，其实个个都明白，但是说不过我们里面会不会都有时尝试去探索我们内心世界，除了我们很希望见到一些不一定是错的那些事情，我们家庭、工作、我们的人生，不过我们里面是有一份上帝你呼唤我们愿意为上帝去付出牺牲的一种的回应呢？第四节第三个部分是比较难解，那呢试下用点时间先。又说起了誓绝不后悔，都讲这个耶和华对着这个的救主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难解是因为呢麦基洗德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少而已。第一记得，如果喜欢记得一些大概经文，其实创世纪十四章十七到二十节，创世纪十四章是讲的，即是他在出现就是讲的，就是亚伯兰，即是亚伯拉罕呢，他试过一次带着家丁去打仗嘛，哇，好神的地打赢了很多个皇帝，救回他的阿侄阿罗德回来。他回来之后突然间有人出现，叫做麦基洗德。咁圣经系冇出现过呢个人嘅，当时就突然间出现，佢就嚟祝福呢个亚伯兰。咁而圣经就形容呢个麦基洗德系一个撒冷王，都系一个上帝嘅祭司。佢呢个好尊贵身份咧，之前冇人讲过嘅。跟住但系咧，佢就喺呢个亚伯兰打完仗之后，佢就出嚟，咁咧就去祝福，咁咧去祝福呢个嘅亚伯兰啦咁样。咁而喺新约希伯来书都出现过呢个嘅人啊，佢讲紧就系咧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书七章那里说。我们不知道哪个麦基洗德，不过圣经说的就是他是没有一个起始的生命，他都没有完结的生命，而这个的所谓尊贵的本质就成为了一个的意义，而救主或者耶稣基督是照着这个意义去永远成为祭司。刚才讲过祭司的图像是讲的人神关系，就是说呢这个的救主是带你给我们的意义，就是能够有一个永恒的关系。哦，这些永恒的东西我们很少想的，那活在今天的嘛，活在当下的嘛，是的，这都对的。我们今天打工，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家庭就已经够了，已经哇已经很累了，这样已经很足够了，这样正常的。又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不缺乏就好了，我就可以好好生活了。不过其实原来救主赐给我们，带给我们另一个新的价值，这个永恒。我们很少说，我们可能很少想，不过其实我们内心是渴望一个永恒的关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关系，甚至我们学习今天我们的生活是否带来永恒的意义呢？永恒价值呢？爱我们本性正常，又是一个牧者，你帮助我就可以了。但其实我们心里面可能都渴望着能够可以跟我们的主共到一个永恒，虽然见不到，不过是永恒的那种的关系。好，跟着我们想去埋我们下面的部分，那你先是再举例子。第五节到第七节，异名的头那两节，因为呢圣经说呢，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咦，这些不是好像第一第二节咯？是啊，因为讲去回一个叫统治者的图像，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去克胜列王嘛，克胜敌人嘛，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尸首就遍满各处，他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不特别逐个字解了，意思就是讲的就是克胜一个的仇敌，就好像回应第一第二节所讲的情况。这个的基督是一个的统治者，他帮助他的百姓去克胜敌人。人生今日我们去克胜一些障碍人神关系的事情，其实诗篇去到这个完是很正常的，也很顺理成章的，因为头和尾都是讲一个的所谓统治者的图像， 中間夾住呢個嘅祭司嘅圖像。不過就偏偏加咗第七節，有少少唔拉更，都有啲古怪嘅。第七節，他即是嗰個嘅基督，他要喝路旁嘅河水，因此必抬起頭來。啊，當然意思咁解下就明嘅啦。他呢次基督出去打仗嘅時候，喝路旁嘅河水。咦，咁點解唔係飲呢個叫做自來水啊？出去打仗啊嘛，咁點解唔飲樽裝水啊？佢哋冇七十一噶嘛。咁所以好自然就諗路旁嘅水，即是話咧係一種顛簸嘅咁樣嘅人生。因為呢個基督佢出去打仗嘅時候，過住顛簸飲路旁嘅河水嘅一種嘅咁嘅意義，顛簸嘅咁樣嘅生活。咁但係顛簸飲水仲要做啲嘢喎，因此必抬起頭來。咁所以唔係咁飲嘅咩？唔係因為打緊仗啊嘛，睇住先。因為隨時飛個箭落嚟，咁咪命都冇咯。所以佢飲水嘅時候都要帶住一種嘅警醒嘅心情。但呢種解釋係嚟自《天路聖經注釋》同埋《Eugene Peterson》嘅書。佢話點解呢度特別會講咗，即係加咗一個我覺得唔係好拉更嘅啲説話。佢要喝路旁嘅河水，同埋咧又要即係飲水嘅時候咧要警醒啊，要好醒目啊咁樣咧。佢想提出咗呢個嘅救主，其實有佢人性嘅一面。是他是一个的尊贵的君王统治者，黑胜仇敌。是他出去打仗，是很多的百姓去跟他。不过其实这个的救主有人性的一面，他喝水，他喝路旁的水，他喝路旁即是喝的时候要警醒。其实这个的救主引申回他是一个有人性的一面，所以他都明白我哋。呢个我喜欢Eugene Peterson 嘅书，《天道》正都讲，其实呢度嘅作者佢好想话俾我哋听，我哋救主佢都明白我哋，做一个人系我哋可以好黑性，即系我哋可以好希望黑性好多嘅生命，我哋付出，不过我哋都会颠簸，不过我哋警醒。正常嚟讲，我哋希望安舒噶。又話佢牧者可必不至缺乏啊！上帝，你供應我唔缺乏就好啦，我能夠份糧份工可以穩定就好啦。呢個係我哋好正常嘅諗法嚟嘅。但可能我哋有啲時候心裏面都為咗嘅上帝緣故，希望可以為佢去付出，為佢去打拼人生，希望有一個嘅我哋覺得心裏面嘅一個種嘅意義同埋價值。而呢種嘅打拼生活顛簸噶。亦都同時間可能帶嚟好多唔同嘅人性嘅需要嘅。不過我哋救主知道，所以我哋學習渴望隨主越過安舒，安舒係我哋正常嘅需要。又話個牧者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哇！真係正，好舒服。但呢個安舒有時候要因為上嘅緣故放低。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嘅，按住前文后理，我哋为上帝去做一啲嘅事情，可能我哋为上帝付出。后生仔希望可以去为人生渴望留低一个嘅足迹。当然呢个系我嘅诠释啊吓，不过我觉得当我咁样去睇呢本《路人本书》，去诠释翻而家嘅生命现象、社会现象。其实比我多一份的钦佩，包括生仔为、啊、我再说我不是说政治，也不是说对错，说他们心里面很希望可以为自己人生去一路的去学习，留下意义，留下价值。因为那些是因为要说的政治说对错，那些需要讨论的，不是只是我说的嘛。我记得在12号之后那个星期六，我们晚上班大专生我们一起要讨论、哎、我们曾经之后那么其实有些大家讲一下，不讲都不好，即不讲是心里面的。我咁讲埋，我哋好开心，一班大专生，我哋大家都讲对社会现象的一种的感受体会。净系大专生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睇法，一起祈祷、啊、我觉得从佢哋都学到，我都学到很多的事情。人生能够可以去留下足迹，是需要一啲嘅代价。哎、我们已经是一个成年人，那我们有什么足迹呢？这样我想看一个图片，介绍一个人 孫悦，孫悦識唔識啊？我唔識嘅，我啲後生仔嚟嘅。孫悦八十啊，上孫悦係一個台灣嘅演員，上年先至過身，過身嘅時候87歲，啲事係我哋前輩啦咁樣。孫悦係一個嘅基督徒，佢用佢嘅人生，其實孫悦都好出名嘅，即係我諗大家可能記得嘅話咧。孫悦佢拍咗好多嘅電影啦、電視劇啦，佢攞過金馬獎嘅最佳男配角，佢都憑呢個搭錯車呢套片攞金馬獎嘅最佳男主角嘅。有冇睇搭錯車啊？冇後生啫喎。孫悦去到佢嘅即係嗰段時間之後，佢俾人認識嘅就係佢嘅做義工嘅人生。咁我都要透過即係問啊。我啱才講完之後咧，先話俾我聽。搭錯車呢套電影咧，係講緊好耐之前啦。但係今而家係做緊搭錯車嘅舞台劇、音樂劇，喺香港做緊啦。咁啊，狄龍係做孫悦嘅角色嘅，興趣大家可以睇下。孫悦本身係一個嘅即係浙江省嘅人。佢15歲嘅時候，佢媽媽過身，咁開始咁啊冇得讀書啦。跟住走投無路之後咧，咁佢當兵啦。在15歲開始當兵，他經歷過戰爭、生命與死亡。他未到20歲已經去了台灣，即其實他由浙江去了台灣那裡去生活。那為什麼孫悦他會做了這個的所謂即演員呢？因為他在當兵的時候呢，其實當兵的時候都需要一些娛樂，那他有時候就即被人去鼓勵他，喂，你試做一些的娛樂俾我哋睇下，咁樣等大家輕鬆下咁樣。咁因為咁緣故咧，佢就參與咗一啲好多嘅演出啦。咁喺慢慢跟住佢入咗電影圈去拍電影啦。按住孫悦佢自己去睇翻自己人生，其實都成功。頭先講過咧，佢攞金馬獎嘅最佳男配角，佢攞個金馬獎嘅最佳男主角。佢喺再晏即係遲啲時間，佢攞金馬獎個榮譽嘅獎項，成功。同埋名利，佢係隨手可得。但孫悦佢自己諗翻自己人生，佢話：名利同成功，我開唔開心咧？佢話原來唔開心嘅，係佢用咗好多嘅人生時間去演出，去賺錢啦，名利。但係佢話我唔滿足，佢都覺得唔開心嘅。佢開始去諗下有啲咩令到心靈能夠可以。即更有價值地去生活呢，去想想一些令自己更快樂的事情呢。有一次有個朋友叫陶大偉，去帶他回教會去認識耶穌基督的信仰，後來他受洗成為即加入教會，他受洗樣，他原來有一個更重要的價值，他開始明白，他原來明白心裡面有一種的意義是從上帝而來，他基督賜給他一個新的生命。開始佢做啲一啲嘅所謂一啲嘅義工啊，或者啲公益活動，佢開始覺得頭先講過啦，按住佢一個嘅名聲，佢攞個獎，佢話名利金錢係隨手可得，但佢話原來佢開心係去做義工，佢越嚟喜歡做義工。佢話開始佢諗就係、是、開始係我哋要諗我有幾多嘢，我要賺幾多。去攞幾多，其實唔開心嘅。佢話原來當有機會學習，佢付出，佢能夠去做義工嘅時候，佢話開心好多個喎。1989年，佢嗰陣時50幾歲，佢決定適應。適應唔係唔拍戲，佢話佢唔再拍嗰啲商業電影啦，即係賺錢嗰啲佢唔拍。咁咧後來可能大家都睇過佢一啲嘅好有意義嘅一啲嘅信即係宗教嘅戲都有。他決定不再賺錢拍戲，跟住他說我決定了一個終身的義工，所以開始他去探訪監獄啦，探訪啲病人啦，去加入啲基金會啦，跟住咧去，所以其實我相信喺即係佢50幾歲開始去到佢上年嘅過身，其實多人認識嘅唔單止係佢一個明星，其實佢一個咧去建立好多嘅。義工或者一啲嘅服務嘅價值嘅一個嘅即係台灣人，所以佢話其實做義工唔係覺得自己特別，即係偉大， 佢真係覺得原來佢要賺幾多名利，佢賺咗，佢賺過，但原來唔開心嘅喎。開心就係佢能夠可以去付出，佢話心裏面覺得，原來我心裏面 有多一份嘅力量，好似咧人生多美好啊咁樣。跟住佢就問我哋每個人咩令你快樂呢？又話有個牧者，阿比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正常，我足夠就好啦。但今日嘅詩篇話俾我哋聽，或者多個嘅多嘅角度睇人生。如果我们能够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被他拯救，他管理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为他而生活，可能要代价，可能要牺牲，可能要颠簸，但或者这个是我们心里面一个的更深的渴望呢？一起祈祷。主，我们多谢你带领我们不同的角色，我们人生有不同的故事，其实我们都是被你拯救，以致到我们有机会可以今日成为一个能够亲近你、跟随你的人。不单止你赐给我们生命里面的故事，或者我们有时有顺境，有时有逆境，但甚至我们心里面都能够可以继续去依赖上帝，我们能够可以的去活出一个跟你一起的关系，甚至有时我们跟随你，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学习乐意去付出，甚至去牺牲。主，我哋好希望为你而生活，以你为大，多谢你，奉耶稣嘅名祈祷。